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1766网路广播电台，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小云，感谢大家今天又来收听杂聊 IndyCide 的节目。本节目重播时段除了在1766网路广播电台可以收听以外，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收听哦。 OK，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内容是有声书导读 IndyCide Trace 专家爱用的速效技法第14集，也就是第三章的第八阶段内容。 OK， 我们今天要开始从标题50开始讲。标题50的一个名称的标题内容是利用格点工具制作棋盘般的文字内容。当我们在制作一份纯中文字的文件，又想要排列的很整齐，就像小学写稿纸那样，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格点工具来制作。 OK，今天在录音的时候有点怪怪的，可能是因为感冒还没怎么好，所以可能思绪跟不上我的讲话的一个节奏。OK， 所以待会听起来可能会有一些怪怪的表现这样子。OK， 讲到格点工具这个东西啊，其实是我非常不上手的一个功能。那当初会在书里面介绍格点工具，也是想说我在参考一些日本的一些排版书籍的时候，其实都会看到他们日本的一些设计师，他们超爱用格点工具的。那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们有时候排，像在书里面可能会提到一些因数字，就是中文啊，对他们来讲可能是日文加英文的一些编排的时候，格点工具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用的一个功能，但是他们就很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当然格点工具这个功能啊，我觉得啦，它应该是比较适合做直排的，横排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比较没那个必要用格点工具这样子。 OK，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格点工具的一个使用方式这样子。在新增文件的时候啊，一般我们都会在设定好尺寸的时候啊，我们去点选边界和栏这个地方去开始。那使用点选边界和栏是我平常最常用的一个新增文件一个方式，它就是只会开始去选择你边界和栏位，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空白的一个页面这样子。那如果你要设定格点工具的话，你就要选择中间的那个版面格点对话框开始。那当你选择这个新增版面格点视窗之后啊，你就会看到，就是说它可以设定说你文字要直排还是横排，然后你预定的内文字型大小间距等等。然后啊，你页面上会显示预览的一个版面内容，这个页面啊就会显示一个我们像平常那个小时候那个写字的那个稿纸那个东西。对，当你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设定之后啊，那这些格点啊就会就像参考线一样呈现在主板页面中，然后它就是一个稿纸那个的样子的参考线，然后提供一个辅助参考。那我是觉得这东西看起来就阿宅了，就是很干扰视线就对了啊。我不知道听众会觉得怎样，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那它的最大好处啊，就是说它可以拿来做参考，因为啊，你可以在新增版面格点视窗里面啊，可以预先了解你的页面总字数啊。例如说啊，我拉出这个一个稿子的一个部分啊，以书中的一个介绍方例来讲，就是我拉一个60字乘25行的部分，它就会显示1500字。也就是说你可以掌握说你这一页的文字量是1500字。那这些对那种编排小说类那种以文字数来计算价格的一个设计者来说，就还蛮有参考价值的，你就可以跟对方讲说这个一页就是多少钱什么的。 OK， 那实际上我们要制作出像稿子般编排的一个内容啊，我们需要使用工具列上面有两个工具，叫做水平格点工具或是垂直格点工具。那如果说你要做直排的话，你就是拉着垂直格点工具，然后沿着版面上，就是我们刚刚那个讲的版面上会有一个那个格子状的一个参考线，沿着版面上的参考格点去拉出你的框架格点，然后你就可以填入文字。那填了文字之后，这样就算完成了。但是基本上这个其实最大的难处就是说，你不是说填入文字就可以了，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表格，你 就是说它是一个格点工具，你的字会落在那个格子点上。那也就是说你拉出来格子，例如说20×20有400格，那你就是这个框架里面就可以放400个字。可是它有一些限制啊，在书里面我提到就是说这个限制来讲的话，主要应该会有四种限制。那第一个来讲就是说其实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使用格点工具啊，不建议你有半形音数字的一个内容混在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格点放一个字，那通常来讲就是放全形的字。那可是你英文数字那一种的，其实它都是半形字，你放上去的话，它其实就变成说你的格子里面的字会跑掉，就会变成无法对齐的一个状态。那无法对齐就失去了使用格点工具的一个本意这样子。对。然后第二个限制来讲的话，就是说格点工具啊，它其实是需要跟那个段落样式来做配合的。那它要配合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框架格点上面按右键啊，去选择框架格点选项来修改文字大小的时候啊，那原有的字源啊，它就无法对齐变大的格子。那这时候啊，我们就要到段落样式中去修改一样的文字内容。也就是说，你可能在格子那边调好它的格子大小，还有格子的一个行距啊、间距什么的。那你相对来讲，你也要跑到段落样式里面去修改你那文字对应那个框架格点选项里面的那个它的文字大小、间距，然后行距什么的。就我觉得是还蛮麻烦的、啊，因为你要改一个地方，要两个地方同时去改，不像说如果说你平常就是用一般的文字工具去拉出来，就是你就直接挑文字的行距、间距什么的。那你使用框架格点工具就需要多这个步骤，就比较麻烦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说，因为它格点工具其实强调就是说文字这些可以对齐，所以你在段落样式中啊，你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你要把闭头尾这个功能给关掉。因为有时候你有些段落内容啊，一些中文排版来讲啊，它其实会把一些起头是那个标点符号啊，它会把它闭掉啊什么的。可是你闭掉的时候，就会变成说，在格点工具你会看到后面就可能少一个字什么的一个镂空的一个 bug 这样子。那其实这样就不对了，所以你就要把那个闭头尾拉掉。所以从这个来讲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正常的一些文字内容是不会去做这样子的，除非就是像一些公文啊，或者说什么一些古文书啊，他们不介意说你的标点符号是出现在句首，或者说其实你在校对的时候会花很大力气，就是说你看到这些那些句首是标点符号的，那你可能就是作者或是编辑要去改，可能要加字或减字，你完全无法用类似就是说InDesign 内建的一些可能字句调整啊，或者说一些规则啊，来规避掉那个闭头尾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可能又要花更大的力气去改这个。所以我其实有点纳闷啊，为什么日本就喜欢搞这样子啊，那不是很花时间很花力气去调整吗？去排的时候麻烦，改的时候也麻烦这样子。OK。然后还有就是说你的文字间距其实就是跟那个第二点是一样的。文字间距跟行距啊，要在框架格点视窗中去修改。使用格点工具制作的内容啊，如果要调整它的一个字距行距啊，它是千万不能在段落样式中调整，而是要在框架格点视窗去调整。因为它那个格子有它的每一个格子的一个左右边的一个字间距，还有上下边的那个行间距。那这个部分都要透过格点工具去调整，而不是说在段落样式里面去调行间距、字间距什么的。对。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也可以把那个它右下角都会有一个检视选项，检视选项就是说显示这一个框架，这个格点框架里面的字数是多少，你也可以把它那个字放大一点这样子。OK, 好，以上是单元50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讲单元51啊。它的标题是说表格进阶制作方法，就是列出三种制作出分割的表格内容。OK, 在 InDesign 里面要制作出两三个表格并排的一个样子，并不是很简单的，不是很方便的。那我们通常是独立拉出文字框来对齐制作啊。 这个通常以前来讲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以像现在，如果说你想要就是说在硬体赛里面同步做纸本书跟电子书来讲的话，当然还是希望说在一个整个文字框里面的一个文字流里面的表格，它可以自动变成两三个并排对齐这样子，而不是说另外拉出文字框来。因为另外拉出文字框的话，其实在你的可重排式 EPUB 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顺序上的一个跑调这样子。OK。那下面啊，其实就介绍了三种方法。那我们现在讲第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说，利用段落样式的一个分隔栏功能啊来制作。也就是说，我们在假设书中范例就是做两个表格，那这两个表格就是算还蛮长的。然后就是你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表格就是分上下这样子排着。可是你想要让它变成这两个表格可以并排，那怎么并排呢？你就只要在表格，因为表格其实它会插入到文字框里面的一个段落里面。那它插入的那个段落样式里面，你去选择它有一个跨栏的页签，那跨栏页签里面去选择那个它的段落版面为分割栏。那分割栏里面我们就选二，因为我就是要两个并排嘛，我选二。那选好之后，它其实就会变成说，它这个表格本来是上下排的，那你选二之后，它就因为当然你选二，你要就是你的文字框的一个左右边哦，那个空间要够大，它才会跑到右边，然后就两个表格看起来就左右并排这样子。但是它并排的时候啊，有一些限制，就是说最好就是说这两个表格的一个高度是同样的。有时候如果说你的高度是像是左边比较小啊，右边比较大。你这样子排的时候，可能会变成说它的一些部分内容是跑到左边，就是说正常来讲，它可能表格的标题栏的部分应该要都在上面嘛。可是当假设你右边的表格比较高的时候，它的标题栏可能跑到左边的下面去了。那这种情形的话要怎么办呢？这种情形你就可以把那个标题栏的那个储存格里面，你就是按右键。去选择它那个储存格选项，然后里面的列与栏这个页签，那这个页签里面啊，你去勾选下面有一个叫做与下一列接续这个选项，那它就会变成说它那个标题栏要跟下面的表格栏的储存格要连在一起，所以它就会强制的跑到右边去了，你就可以看到说哦，它就是左右栏并在一起了。可是有时候啊。当你的表格列数差距太多的时候，它可能还是没办法跑过去，它可能还是粘在左边，它可能变成说粘在左边的标题栏下面可能有一两行，那这样就符合说它与下一列接续了。所以这时候情形，这个情形怎么办呢？其实在我的书中里面没有讲到这个情形的解决方法，后来我自己想到就是说，诶，其实你可以在那个标题栏那个地方啊，那个段落样式里面，不是，就是说标题栏的那个位置，你按右键，然后选择，就是说，我们右键里面可以选择它那个文字对齐的方式，然后你就选择它是接续到下一栏，也就是说，平常我们做分页啊、分栏的时候的一个选项，你透过把它文字指定为下一栏，因为它现在是跨栏嘛，所以它就下一栏，那就指定到右边的那一栏，所以就算你的右边。表格数哦，栏位数很多，太跟左边差很多，但是它可能就是并排的。对，这就是这个我后来想到一个方法，在书中里面没有讲到，算是说在这个广播里面做一个更新这样子。OK，然后第二个方法就是啊，它其实就变成说把右边的那个表格，就是原本下面那个表格，我把它剪下来，然后我把它当做锚定物件贴在它那个。内容的一个下方，然后在锚定物件里面哦，就是要去选择这个，就是它位置是自定的，然后啊，位置自定之后，然后我在锚定位置的一个参考点那边，我要去选择它一个位置，然后去自己去调整那个部分，这个就变成说比较手动了，而且比较麻烦这样子。然后第三个方法就是比较最笨的一个方法，就是类似愚公移山的一个精神，那它其实就是你就把。把硬碟上那个当做 Excel 那样子，然后 做出一堆的空白储存格，然后这就是储存格里面挑选适合位置摆放表格。那你这样子，如果说你懂那个 Excel 做表格的一个概念，你应该大概知道，就是说我讲的就是它就是左右它那个左右栏的一个表格并排啊，其实它中间很多一些多余的表格，空的储存格，然后把它拉出来这样子。那这个其实就很笨，但是也可以实现啦，不过不推荐使用这个方法这样子。OK, 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好像有点不多呀，然后就只讲了两个，可能就因为这两个比较不好描述，然后还有可能是我这个感冒还有点不是很好，状态不是很好这样子。OK,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就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后面的内容就等下礼拜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哦。OK,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